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7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德国萨克森州政府不伸援手，太阳能组件生产厂关门。联合国特派员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报告获多国支持。向以色列出售可被用于对付平民的军用组件，法国加以否认。韩海军第一舰队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海上机动演习。乌克兰官员指，俄罗斯对东部及南部发动攻击，至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美国敦促盟国禁止企业为中国的关键芯片制造工具提供服务。美韩同步新增对朝制裁对象，包括在华个人设工作组，阻止朝鲜核岛计划融资。不满中国产能扩张政策，美财长耶伦拟在访华时施压。美国堪萨斯州立法限制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印度外长谈印中关系现状，称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美菲防长通话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日本拟升级改造16个机场和港口，以备防卫之需。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德国萨克森州政府不伸援手，太阳能组件生产厂关门。今天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和 NTV 电视台报道，在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否决提供财政援助后，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美耶伯格于周二宣布关闭其在萨克森州弗莱贝格的工厂。自民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保护该公司免受中国廉价竞争的冲击，此举引发如何扶持本国太阳能行业的讨论。由绿党领导的德国联邦经济部宣布将尽力在欧盟层面寻求新的融资机会。瑞士太阳能制造商美耶伯格发言人表示，关闭了其在萨克森州的工厂，周二约有500名员工被解雇。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了所谓的弹性奖金，该奖金旨在保护面临压力的欧洲制造商。林德纳说，太阳能发电的扩张以及该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支持，这应该足够了。林德纳于周日晚间重申，他拒绝为国内太阳能行业提供巨额补贴。由于来自中国廉价太阳能组件的竞争，美耶伯格公司去年出现巨额亏损。据该公司消息，位于弗莱贝格的工厂是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组件生产公司。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联合国特派员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报告获多国支持。今天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报道。
联合国报告员阿尔巴内塞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托，但不代表该组织发言。他于周二在日内瓦向联合国提交这一报告。根据法新社报道，许多国家在发言中支持这位专家的报告。报告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报告还提到了种族清洗。报告称，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具有压倒性的性质和规模，其造成的破坏性生活条件揭示了以色列企图从肉体上摧毁作为一个群体的巴勒斯坦人。阿尔巴内塞女士在结论中列举了三种灭绝种族行为：杀害该族群的成员，对该族群的成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使该族群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这符合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所列五种种族灭绝行为中的三种。法新社报道说，数十名外交官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言时捍卫联合国专家的报告，以色列和美国没有参加讨论。 巴基斯坦代表以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名义发言说，我们向报告员的勇气表示敬意。报告记录了以色列在加沙持续不断的侵略和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埃及代表强调，阿拉伯国家集团感谢阿尔巴内塞女士的报告，她在报告中重申占领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卡塔尔代表以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补充说，我们赞赏特别报告员为记录以色列占领犯下的罪行和侵权行为所做的努力，我们谴责任何阻挠其工作的企图。俄罗斯代表称，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呼吁报告员继续努力。中国虽然通常反对联合国授权独立专家对一些国家进行调查，但也表示注意到了。欧洲联盟代表说，我们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欧盟强调对所有指控进行适当和独立调查的重要性。阿尔巴内塞女士周二则重申了其报告中对以色列的指控，她还再次呼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以色列周一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声称报告属于破坏建立犹太国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也表示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
向以色列出售可被用于对付平民的军用组件吗？法国予以否认。请听台记者阿曼婷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周二否认向以色列出售有可能被用于对付加沙地带平民的机枪子弹匣组件。法新社报道， Disclose 和 Mahsakju 这两个调查网站称，法国于2023年10月底批准向以色列交付至少10万个可以用于对付加沙平民的机枪子弹匣。这两个调查网站描述说，这些小金属部件可以将机枪子弹连接起来，并使连续发射成为可能。这两个调查网站发布的拍摄于去年10月23号，也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事务潜力的袭击后的照片。周二，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允许销售这些组件的许可证仅仅涉及向第三国的再出口。这些组件是由 Eurolink 公司从马赛港发送给一家以色列集团的。根据法国国防部长的介绍，许可证并没有授权以色列军队可以在加沙地带或者是其他地方使用这些组件。法新社还指出，2月27号，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在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前保证说，法国打算在向以色列交付军事装备方面无可挑剔。勒科尔努在提到滚珠轴撑、玻璃冷却系统、电位计、压力传感器等基本部件时承认，有些可能是最近才交付的。但他表示，总的来说，这些武器是要从以色列再出口给其他客户的。法新社表示，该社无法核实 Disclose 和 Mahsakju 这两个调查网站的信息。
韩海军第一舰队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海上机动演习。请听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报道。
韩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3月27号表示，第一舰队于25号到27号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了包括实弹射击项目在内的海上机动演习。这是一次纪念性演习，同时也有朝鲜最近连日发起挑衅的背景。纪念性这方面，韩国军队的这次演习是为了纪念为守护西海北方界限而牺牲的韩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另外，朝鲜最近连日发起挑衅，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军队要树立强大的反制的必胜信念。3月27号，韩国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浦项号护卫舰等十多艘海军舰艇以及潜艇和战斗机参演。韩联社报道说，在演习中，第一舰队通过反潜实弹射击、小型无人机应对训练等作战环境和任务相符的高强度训练，确立了即刻、强力、反制到底的作战态势。 韩国第一舰队在14年前天安舰被朝鲜军队击沉的时刻，26号晚上9点22分实施了反潜实弹射击。在第二次延平海战的交战时间，27号上午10点25分实施了反舰实弹射击。
乌官员指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及南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乌克兰官员周三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的袭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另有十人受伤。莫斯科当局则称已击落一连串乌克兰的火箭弹。据法新社报道，赫尔松州州长普罗克丁表示，一名妇女在米哈伊洛夫克村因无人机攻击丧生。位于该国南部的赫尔松州有部分遭俄罗斯军队的袭击。该州州长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一名61岁的当地居民在自家住宅中受到致命伤。邻近的尼古拉耶夫州州长随后表示，一枚俄罗斯导弹飞弹击中当地，造成6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美国敦促盟国禁止企业为中国的关键芯片制造工具提供服务。随着拜登政府寻求进一步阻挠中国制造尖端半导体的雄心，美国正要求盟国对在中国维护芯片制造设备实施更多的限制。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周三表示，美方正要求盟国阻止国内公司为中国客户的特定芯片制造工具提供服务。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在一次年会上对记者说，我们正与我们的盟友合作，确定什么对服务重要，什么对服务不重要。他表示，我们正在推动不要为那些关键部件提供服务，这些都是我们正在与盟国进行的讨论。艾斯特维兹续指，美国无意限制供应设备商维护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自行维修的外围部件。美韩共同步新增对朝制裁对象，包括在华个人，设工作组阻止朝鲜核岛计划融资。美国周三宣布对俄罗斯、中国和阿联酋的6名个人及2名实体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向朝鲜的武器项目输送资金。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周四宣布，韩方将牵涉朝鲜信息技术人员创汇和洗钱行为的4名个人及2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俄罗斯企业和朝鲜个人。据韩方介绍，韩美两国已启动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有效阻止朝鲜为其非法核导弹项目提供资金。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表示，今天的行动针对的是朝鲜指定银行的代理人以及在国外雇佣朝鲜 IT 人员的公司。朝鲜银行代表 IT 员工和雇佣他们的公司创造收入，并获得对金氏政权至关重要的外汇。这些行为者主要通过位于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开展活动，策划阴谋，设立幌子或空壳公司，管理秘密银行账户，以转移和掩盖非法资金，规避制裁，并为朝鲜的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不满中国产能扩张政策，美财长耶伦拟在访华时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表示，他计划在访华时向中方施压，认为中国对工业产能的扩张正在扭曲全球经济。耶伦当天在乔治亚州访问活动准备的演讲稿中提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造成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扭曲，对全球企业与工人造成伤害。我们在之前和中国政府的交流中提到过产能过剩问题，我打算下次访华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主要问题拿出来探讨。耶伦说，中国工业政策遗留问题导致对钢、铝等产品的严重过度投资，虽然这有助于中国本身的生产与就业，却让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收缩。美堪萨斯州立法限制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印度外长谈印中关系现状表示，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日本拟升级改造16个机场和港口，以备防卫之需。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一些西方国家指责被认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民主机构和一系列敏感领域的公司发动了网络攻击。美国称，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是全球最大的网攻行动。北京一直否认参与其中，称来自西方国家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反指美国发起了许多网络间谍行动。下面是法新社列举的归咎于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持续的威胁。根据华盛顿，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领域，北京代表着最大、最活跃，也是最持续的网络攻击威胁。一些西方研究人员和情报专家认为，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黑客越来越具有渗透敌对国家网络体系的能力，其最重要的目的旨在获取商业秘密。根据美国政府以及媒体公布的消息，那些中国间谍不仅成功地潜入了美国能源部以及相关领域的系统，也渗入美国的通讯企业和大学。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表示，北京与21世纪发生的90起重大网络攻击有关，这个数字比俄罗斯高出 30%。 多发密集攻击。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7名中国人实施了一项长达14年的多发性全球黑客行动，旨在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间谍和搜集外国情报服务。一个名为 ABT31 的黑客组织被指是这一网络间谍计划的幕后黑手。华盛顿认为，该计划是由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从武汉市发起的。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称， ABT31 黑客组织向美国和国外的公司、政治家、选举候选人和记者发送了10000多封恶意电子邮件，可能危及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云账户和电话号码的安全。英国政府指控同一组织已将其选举委员会和批评中国政府的议员作为攻击目标，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中最亲中国的国家之一，该国也指责另一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 APT40 在2021年侵入了议会负责起草和发布法律的办公室计算机系统。窃取技术走向成熟。在英美等国本周提出上述指控之前，今年2月，中国技术安全公司安雄大量内部文件外泄，曝光该公司的黑客入侵10多个国家的政府网络，渗透社交媒体账户，并攻击了个人电脑。据西方专家称，此次泄密事件证明安雄公司有能力进入任何外国政府系统、社交网络账户和个人电脑。据美国两家网络安全公司称，这一事件表明，来自这家与中国政府竞标公共合同的私营公司安雄公司的黑客已经危害了10多个国家政府的 AT 安全。研究人员称，安雄还渗透了香港的民主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大学和北约机构。一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认为，这次重大的泄密事件表明，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已经走向成熟。攻击基础设施。10月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组成的五眼联盟的情报负责人首次会面，会议议程中国。据专家称，中国政府的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今年5月，微软侦测到福特台风组织对美国关键通讯基础设施的攻击，并指其黑客与中国有关。11月，微软声称福特台风正寻求改进其方法，特别设定大学为其攻击目标。美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清除了该组织黑客引入美国路由器的恶意软件。詹姆斯敦基金会成员、前美国外交官马修·巴西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描述了一场高度复杂的行动，可能是由专门从事网络入侵的承包商实施的。黑客帝国。美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针对中国的情报技术，包括间谍和拦截技术以及线人网络。华盛顿在这场网络战争中的行动，如网络间谍和黑客攻击，都有据可查。每当中国因其黑客攻击外国政府和机构而受到指责时，中国都会立即举出华盛顿的例子，指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 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任何关于参与针对外国实体的黑客攻击活动的指控，并将微软五月份的预警报告描述为极不专业。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Lucie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西方各国加快交付 F-16 战斗机和爱国者空中打击防御系统，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关于俄乌战事的一个重点标题。文章说，在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实施了致命性的打击之后，星期三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说，爱国者系统在全球有很多，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被俄罗斯恐怖分子袭击的哈尔科夫和其他城市的上空一直得不到爱国者系统的保护。法国世界报说，在哈尔科夫，俄罗斯的轰炸造成一人死亡，至少19人受伤，包括儿童。世界报还说，乌克兰外长库雷巴星期三也发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俄罗斯最近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中打击，在3月18号到24号之间，发射了190枚导弹和700枚导航空中炸弹。他说，俄罗斯现在密集使用弹道导弹，可以很快的就射中目标，老百姓都来不及躲。另外，泽连斯基也宣布将视察乌克兰东北部军队的新防线，面对俄罗斯军队的进攻，这部分军队正在加固防守。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上说，苏梅地区还在持续修建防守工事，他检查了战壕、掩体、射击、指挥和观察阵地。法国世界报还报道说，面对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乌克兰士兵的数量越来越不够了，于是在顿巴斯的战役中，乌克兰的警察们组成了愤怒冲锋旅。乌克兰国家警察在2015年取代了当地的民兵，工资翻三倍，人员数量精简了 25%。 现在这些警察成了愤怒冲锋旅的主要力量，冲在第一线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的对乌克兰的进攻。另外，在乌克兰向欧盟国家的粮食输出问题上，欧盟27国星期三达成共识，收紧对来自乌克兰的免税农产品进口的上限，调整限制级别，但是对乌克兰输出的小麦却没有给出限量，没有满足法国和波兰等好几个国家要求设限的呼声。欧盟各国大使还通过了经过少许修订的协议，这份协议是各国谈判代表和欧洲议会议员在3月20号谈妥的，目的是从6月份开始把和乌克兰进口限制捆绑在一起的免税条件再延长一年。4月份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全体大会上会对修订过的协议做最终的表决。目前的对乌克兰进口商品免税条款在6月5号到期，如果新协议通过，将会在6月5号生效。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也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巴西的访问做了报道。文章说，马克龙和巴西总统卢拉在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的问题上意见不同，但是在这次国事访问中，马克龙一到巴西就和卢拉一起表现出他们在气候问题上组成了统一战线。法国世界报说，对马克龙来讲，法国现在要和巴西加强关系，这样才可以在全球南部国家那里有分量，所以要紧的是不要再犯过去犯的错误。2019年8月，马克龙和卢拉的前任博索纳罗在亚马逊森林大火的问题上硬碰硬。马克龙在法国比亚里茨的七大工业国峰会上呼吁全球行动起来，但是当时就偏偏没有巴西代表在现场，整个政坛都很震惊，包括左派在内，毕竟巴西在亚马逊拥有主权这个议题不是可以忽视的。这一次，马克龙和卢拉面对面的谈，一起呼吁 把与全球气候变暖做斗争作为重点战略。他们发起一个在今后四年为巴西亚马逊森林和法属圭亚那亚马逊森林筹集10亿欧元的公营和私营投资的项目。巴西和法属圭亚那有730公里长的边境线。在访问巴西之前的前几天，马克龙说，因为法属圭亚那，法国是亚马逊森林的强国。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东京专栏。
21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超级球星大谷翔平的翻译水原一平被曝涉嫌非法赌博而被道奇队解雇。据美国体育电视网络 ESPN 报道，水原因赌博欠下了450万美元的债务。19日，水原在被解雇前接受 ESPN 采访时表示，请大谷为他偿还了债务，但20日他改变之前的发言，称大谷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大谷真的为水原一平还债，可能被问罪。这一事件震撼了日美两国，引起了狂热的报道。而大谷在26日发表声明，否定他替水原还了赌债。大谷在赛场上好戏连台，然而就在3月21日，他携爱妻赴韩国首尔参加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本赛季揭幕战的时候，媒体爆出他的翻译水原一平非法赌博欠下巨额赌债被解雇的丑闻，严重打击了这位超级球星的声誉。3月21日，日美各媒体争先恐后报道了这条热门新闻。有很多媒体指出，水原犯罪可能会连累大谷。读卖新闻22日发表题为《大谷翔平的代理人因巨额盗窃而面临刑事指控》，如果大谷替他还债，可能会被停止参赛至少1年的文章。文章指出，水原最初告诉 ESPN， 他要求大谷承担他因赌博而欠下的债务。在他操作电脑汇款时，大谷在场。熟悉赌博法律制度的佩珀戴因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莫林·韦斯顿3月21日向该报表示，仍然需要调查，但补充道，如果转账的真是大谷的话，那么大谷也可能会被指控犯罪。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这条新闻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丑闻甚至殃及教育界。文部科学省3月22日公布了2025年起使用的初中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在教科书中，大谷出现在日语、社会和道德等5个科目的教材中，水原也出现在明年春天开始使用的初中英语教科书中。据说这些教科书也许因此改写。 目前这一丑闻会不会牵连到大谷本人，十分引人注目。而日本时间26日，大谷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就水原一平涉嫌非法赌博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自己从未亲自下注或委托他人下注赌博，没有参与体育博彩，也没有向博彩公司汇款，而水源汇款是盗窃行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节目。
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3月2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在这一天的前后，法国里昂大区以及克诺布鲁尔市先后对法国著名的化工集团阿科马集团提出起诉，起诉他们多年来的工业活动对当地的水源所造成的污染。阿科马集团是一种被叫做 PFAS 的永久污染物的源头之一，法广曾经在过去的节目中介绍过这种可能造成多种癌症并且导致不育症的化学毒素。阿科马集团是法国石油集团道达尔集团的一个分公司，总部位于巴黎近郊的上塞纳省，其在法国的生产地点主要位于里昂以及阿尔比斯山区。阿科马在全球55个国家拥有21000多名员工。今天阿科马最大的生产以及科研中心位于中国。阿科马在法国早已受到多个环保组织以及工厂周边的小镇的起诉。本月初，国际非政府组织反抗灭绝组织曾经前往阿科马最大的工厂，厂址位于里昂附近的 Pierre Benet 举行示威。示威人士还损坏了工厂的玻璃大门，曾经在法国全国引发巨大的反响。近日，由绿党执政的科诺布鲁尔市以及里昂再度对阿科马集团提出起诉，要求集团兑现污染者必须承担气污染的费用的责任。同时，科诺布鲁尔市的绿党市长埃黑克·皮耶雷还在记者会上强调，必须立即阻止类似的化工企业污染环境。法国国民议会绿党上周就他们递交的有关禁止进口、出口以及在法国本土生产 PFAS 的禁止议案举行记者会。会上，绿党议员介绍了他们6个月来在法国全国展开的调查。根据他们的检测结果，94%的法国人身上至少含有一种 PFAS 毒素。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关上水龙头，必须禁止所有 PFAS 的生产以及排放。参加记者会的法国年轻的活动人士甘米·埃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刚刚意识到 PFAS 污染的严重性，对他来说必须放下其他所有的问题，立即缓解这一燃眉之急。他说，在我看来，目前世界面临着3大棘手的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以及化学污染。化工业界都知道，他们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研制出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但是要禁止这种元素的使用却需要20多年的时间，因为必须要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元素所造成的危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幼稚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不粘锅的问题，只要将不粘锅换掉就可以了。其实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不粘锅，而且也包括在锅里的鸡蛋。因为当工厂把污染物排入河流、排入空气，那么水、土壤以及空气都被污染之后，任何动物、植物、食物都无法避免。而且这些污染物永久地存留在大自然中，因为我们可以扔掉家里的不粘锅，但是不粘锅里面含有的 PFAS 元素却无法消失，它们会被排放到水里、排放到空气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污染。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停止生产，而不能等到2030年欧盟来做出决定。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我们曾经去过一个生产不粘锅的厂家去了解有关 PFAS 的污染问题，厂家回答说，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的产品中并不含有 PFOR 元素。 PFOR 是 PFAS 中的一种化学元素。要知道的是，化学是十分神奇的科学，这需要改动分子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就可以在保证其功能的同时改头换面。因为在 PFOR 成为禁止目标之后，一些企业就出台了对策，研制出新的元素，被称为是新的 PFAS。 现在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 PFAS， 他们也同样有毒，只不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确实有毒。法国国民议会将于下周4月4日审议通过绿党提出的法案。鉴于法国绿党以及重视环境问题的左翼政党联盟在国民议会中并不占多数，该法案能否通过充满悬念，或者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会推动执政党支持此一法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一批由法国收藏家 Jean 和 Yvon Damiani 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上海收购的日本版画珍品，3月26号起在法国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题目为日本印象走向现代的转折点，这个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今天我们就请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易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Eric Lefebvre， 易凯你好。今天呢，我想请你介绍一下日本印象 Reflet du Japon 这个版画展。
今天那个新的展览在塞努奇博物馆叫 Reflet du Japon， 日本印象，主要我们是介绍博物馆的新收藏的纪实片，版画，都是日本19、20世纪的版画。这些珍贵的收藏是一位先生，叫 Paul Tavernier， 他的遗产，其实是他的父母在中国上海40年代的老收藏。所以 Tavernier 夫妇叫 Jean et Yvonne Tavernier， 他们是老师，他们在上海教法文和哲学，但是他们有这个爱好是收藏，他们一边是收藏中国画，一边收藏日本版画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展览是先介绍他们收藏的日本版画。
日本版画老的叫浮世绘，是江户时代的。那在这次展览里边，我们好像看到，我看了这些图像，好像看到古代日本一种非常繁荣、非常生动的、非常精致的一种，或者是非常奢侈的一种生活景象。
对，我们的展览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浮世绘，主要是我们介绍两位日本浮世绘的大师，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歌川派啊，一个是歌川国真，另外一个是歌川国芳。两位都是非常突出的版画大师，但是他们都是介绍一样的题材，就是有很多是关于戏曲，或者是关于这个演员名妓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这次这些版画他们被收藏几十年都收藏得非常好，所以这些彩色版画他们的颜色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吸引人的那种啊。为了 昆虫啊，这些我们也是选择了来自塞努奇先生他自己的老收藏，因为刚好他自己19世纪到日本的时候，他也对各传派特别感兴趣。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实这批浮世绘的各川派的版画里边，我们看见有很多娱乐的场面，有那些美女在弹着像古筝一样的琴，有一些男士在吹着笛子等等等等，然后看见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富裕精致，是一个很繁荣的时代。但是呢，除了这个 Diamanet 的这个收藏以外， Chernusky 的那个收藏让我们看到，好像那个时候当那么富裕的社会里边，对于娱乐生活的描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好像被称为一种精神污染，是吗？
对，在这么多的版画当中，有一件是很特别的，那件就是歌川国放他刻的这个版画，跟其他都不一样，因为其他都是很理想的男生女生演员，但是歌川国放他介绍的都是很夸张的这些人的，还有一个动物，有一只猫，很好玩的，这个真的非常有这个表达能力，有一点像一个人是不能画的，随便刻在墙上的那种有一种咖啡地的那种味道。这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刚好在那个时候是停止利用这些有名的演员或者名妓的名字，不允许写清楚他们是谁，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版画大师包括歌川国放，他们也考虑各种的办法，为了继续宣传他们的艺术，所以这么多办法当中，可能这个是歌川国放他可能非常有创意的意见，所以也是很有名，也值得来参观看一下。
所以就是绕过了当时的桑序和这个禁令，然后用一种可以接受的图像把不容易表达出来的图像给表达出来，是不是？
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猜不出来这些人是谁，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观众，他们都有办法可以猜得出来其实他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看来在那么繁荣那么富裕那么奢靡的生活里边，也有禁止和反禁止，也有绕过一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也是一种通过绘画来做的抵抗 resistance。
这些版画大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在日本他们把它当是更多的是一个工匠的艺术啊，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真的是多样的，所以包括在社会政治各方面，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啊，去表达。
所以是一面镜子 Reflet du Japon 日本印象。那说到这个版画，后来又有了新版画，就是浮世绘的时候我们看到展览里边好像都是有一种固定的城市，在这个固定的城市里边去表达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变化，到了新版画好像浮世绘的这个固定城市被打破了，给我们看到是一种非常写实的。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看到一个新版画的这个艺术家到沈阳去画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跟照片一样的一个 大南门，这个艺术家叫吉田博。
对，展览的后面部分，是介绍这个新版画，跟前面的浮世绘这个区别非常大啊。其实，在19世纪末，一下子这个日本版画有点像开始进入这个没落时代。啊，因为各方面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开始很快现代化，包括有新的媒体像石影啊，发展得很快，所以对版画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所以到20世纪初，基本上需要重新去恢复日本版画，所以有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出版史，他们有这么一个目标，怎么去想去这个日本版画的这种复活，所以他们想到这个新版画。新版画是很多的新的题材啊，前面我们看到浮世绘，有很多关于演员啊，这个新版画他们也非常喜欢花鸟画。他们在这个花鸟画里面，他们看这个大自然是有带着一种很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啊，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跟这个浮世绘完全不同的。可能要真的去理解这个区别，要去看这些他们的山水，因为他们的山水跟这个浮世绘的山水很不一样。他们一下子开始用类似于西方的这种透视，有时候也是很写真的啊，可能就是。他们也受这个摄影的影响，或者咱们跟摄影师有一种挑战，所以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纪前博啊，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啊，然后在中国，他也画了这个山阳的这个大南门的，他这种是也跟摄影的或。有一些类似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能描写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只是大南门下面的有人在摆地摊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啊，这也是跟与日本浮世绘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是这些新版画的他们。一方面是完全恢复了这个早期的日本文化的这个丰富的色彩，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带了很多这个20世纪初的一种跟国际化的一种影响，所以他们不单单是考虑到这个日本观众，但是他们也考虑到西方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藏家他们开始大量的收藏他们这个日本的新版画，所以我们这个达菲安涅先生和他太太他们在上海30年代的时候，他们刚好也有这么一种敏感，他们一方面是关心这个老的古典的日本浮世绘，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喜赏这个当代的新版画。
这个展览持续时间有多长？
这个展览持续到6月初到6月9号，而且是免费的展览。
谢谢您，一凯。
谢谢林祖江。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妮楠为您带来的今日体育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妮楠。今天一起来关注巴黎奥运在即，起底呼罗珊伊斯兰国和其全球野心。震惊全球的莫斯科郊外音乐厅恐怖袭击让正在筹备奥运会的法国倍感紧张。如果说此时此刻对俄罗斯发动恐怖袭击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那么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可谓是明晃晃的恐袭目标。事实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对俄罗斯发动恐怖袭击有其地缘政治背景，暂且不谈俄罗斯广袤国土上重压之下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极其容易被恐怖势力所利用，只看俄罗斯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和帮助叙利亚政府军重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该区域的势力，就已经使得俄罗斯多次成为恐袭目标。俄罗斯政府宣布在本次恐袭后逮捕的嫌疑人身上发现了塔吉克斯坦护照，就这一细节路透社引述安全专家的分析指出，这或许表明本次莫斯科近郊音乐节的恐袭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阿富汗分支呼罗珊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全球网络当中最为可怕的分支之一有关联。呼罗珊是古波斯语当中对该区域的称呼，包括今天的伊朗、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以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曾表示要建立一个横跨该区域的哈里发国，目前其从塔吉克斯坦这个贫穷的中亚国家积极招募人员，领导人是29岁的萨瑙拉·加法里。塔利班消息人士说，他是阿富汗的塔吉克族人，曾在阿富汗军队服役，后加入了2014年底成立的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路透社表示，萨瑙拉加法里在2020年被任命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埃米尔，巩固了该组织本就强硬的意识形态和高调袭击的名声。此后的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期间，喀布尔国际机场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13名美国士兵和众多平民死亡，这使得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引起了全球关注，华盛顿悬赏1000万美元对其追捕。2022年9月，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声称对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发生的致命自杀式袭击负责。2024年1月，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纪念馆内发生了2起自杀式爆炸，造成近100人死亡。这起袭击被认为是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迄今为止最为无耻的行动之一。路透社引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起初有传言表示萨瑙拉·加法里于2023年6月在阿富汗被杀，但后来受伤的他越过了边境进入巴基斯坦，据信住在比路支省边境区域。另据路透社所搜集的十多位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美国的在职和退休安全和情报官员的信息，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的信息，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利用了塔利班的失败，抹除了其在阿富汗北部和东部的安全港，以进行自身的区域扩张。在萨瑙拉加法里的领导下，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利用高调的袭击作为招募人员的宣传途径，招募的目标是中亚各地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这与塔利班的骨干群体及阿富汗占多数的普什图族人有着巨大区别。一名塔利班情报人员估计，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前 90% 的骨干成员不是普什图族。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平研究所南亚安全问题高级专家阿斯凡迪亚·米尔表示，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试图通过更加大胆的袭击提高该组织的国际认知度，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吸收潜在的支持者。路透社指出，根据23年的报告，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4000到6000人，其中包括战士和其家人。安全专家将该组织的扩张追溯到其母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2017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崩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拉克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许多外国武装分子当时逃离伊拉克，到达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带来了游击战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而增 增强了该组织在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发动袭击的能力。向塔利班投降的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前高级领导人毛拉维·哈比卜·拉赫曼去年11月表示，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还成功招募过塔吉克公民，招募过程中会向对方表示说想要拯救受压迫的穆斯林。塔吉克斯坦官员曾表示，许多住在俄罗斯的塔吉克人抱怨待遇不好，这使得他们在远离家乡的时候更容易成为极端分子所招募的目标。去年7月和12月，多个欧洲国家当局逮捕了一批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指出，本次袭击莫斯科符合呼罗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增加海外行动的长期目标，其中也包括袭击美国。袭击美国的可能性甚至比几年前还要高。将于今年7月开始主办奥运会的法国也表示，在莫斯科发生枪击事件之后，法国将把恐怖警报提高至最高级。目前约有3000名法国士兵参与哨兵行动，负责在各大火车站、礼拜场所、学校和剧院等地点巡逻，另外4000人将处于待命状态。自今年年初以来，法国已经挫败了两起潜在的袭击事件。过去十年间，法国遭受了一系列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马克龙已宣布法国提出就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加强和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合作，以便继续有效打击这些针对多个国家的组织。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巴黎奥运在即，起底呼罗珊伊斯兰国和其全球野心。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德国萨克森州政府不伸援手，太阳能组件生产厂关门。联合国特派员揭露加沙发生种族灭绝报告，获多国支持。向以色列出售可被用于对付平民的军用组件吗？法国予以否认。韩海军第一舰队在韩国东部海域实施海上机动演习。乌克兰官员指俄罗斯对该国东部南部发动袭击，造一人死亡，十人受伤。美国敦促盟国禁止企业为中国的关键芯片制造工具提供服务。美韩同步新增对朝制裁对象，包括在华个人，设工作组阻止朝鲜核岛计划融资。不满中国产能扩张政策，美财长耶伦拟在访华时施压。美国堪萨斯州立法限制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的经济活动。印度外长谈印中关系现状称，绝不会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妥协。美菲防长通话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日本拟升级改造16个机场和港口，以备防卫之需。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节目由福利为您主持，要感谢卢锡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Le Naufragé》中结束，这是由歌手蜗牛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est calme et cette nuit, impatient de retrouver bord, on chante encore dans les rues de la ville, toujours fébrile. Des hommes sont restés quelques jours à faire un tour essoufflé. Le temps leur a joué des tours et leur navire a dû rester à quai, abandonné. Ce soir on se marre et demain la rigole ira flirter avec les vagues et ses marins, se gavent avant de filer vers les îles.
l'un de ses égarés, l'air amoureuse et pour sûr. L'alcool ne l'a pas épargné, mais qu'est-ce qu'elle est belle sous sa chevelure. Et quelle allure. Lui dans ses sapes de voyageur a l'air un peu contrarié. Elle va lui manquer ses courus, on chantera son chagrin aux aurores. Dans tous les ports. Son cœur a déjà pris la mer à l'heure qu'il aimait jamais. Jamais autre chose qu'un navire ne l'avait fait voyager.